十四章开始就记载上帝启示制造会幕和会幕中各种器具的样式和制造方法。那么到了第三十章，全部的启示是完毕。第三十一章就讲到，有了上帝的启示制造方法，将要有人去照上帝的启示和方法来造会幕。那么三十一章就是记载那些造会幕和其中各种器具的人。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我讲的时候就引用这段经文。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提出三样事情来分享。第一样是上帝选召人制造会幕和其中的各种器具。那么第二节给我们看到上帝选召一个人名叫比撒列。我们来看第二节，看哪、犹大支派中户珥的使尊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这是上帝所呼召的一个人名叫比撒列，来制造会幕和其中各样器具的人。那么第二个人是在第六节上半节，第六节上半节，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等等等等。第二个人名叫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为以做他的助手。所以亚和利亚伯是比撒列的助手。还有六节的下半节啊，以他同工，凡心灵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凡心灵有智慧的，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那些有精巧记忆的人，有精巧记忆的人。所以在这两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上帝选召第一一个名叫比撒列的人，第二另外一个名叫亚和利亚伯的人，第三一些或者一群有精巧记忆的人。上帝选召这一些人来制造会幕和会幕中各样的器具。但我们要注意一样的事情，就是在这一群人当中，只有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被上帝提名选召，其他的人上帝没有提他的名。你注意，只有两个人在这一群人当中，在所有制造会幕跟会幕中一切器具的人当中，只有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被上帝提名选召。为什么在许多许多制造会幕跟各种器具的人当中，就这两个人被上帝提名选召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探讨。根据第四节和第五节给我们看到，比撒列有设计和雕刻方面的才能。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能想出巧工。巧工的意思就是能设计图案，还有他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这个比撒列懂得设计图案，又知道用这个，又能用金银铜制造各样的器物，又能在宝石和木头上雕刻，能做各样的工。所以这个比撒列擅长好、专长在设计跟雕刻这方面。那么另外一个人亚和利亚伯擅长哪方面的工作呢？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记载。我们来看三十八章二十三节，三十八章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和利亚伯他的擅长专长是在哪一方面。三十八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与他同工的，就是做他助手的， 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他会雕刻，又会设计图案，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布绣花。亚和利亚伯作为比沙列的助手，他除了在雕刻、在设计方面做他的助手以外，他也专负责在刺绣方面，因为他在这边有他的专长，他懂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跟细麻布来刺绣。这两个人，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是在埃及做过奴隶的。请问他们这两个人从哪里学会这些设计、雕刻和刺绣的技能呢？我们从埃及记第一章查考到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是在埃及地做奴隶，这两个奴隶从哪里学到设计、雕刻跟刺绣的技能呢？出埃及记第一章给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被压迫做奴隶，长期被逼做埃及的建筑工作，建造城墙、建造这个宫殿、殿宇等等。有些人就在这个建筑工作中学会了设计、雕刻、刺绣、建造等等的工作，但有些人呢，只学到半皮毛，学到一招半式；有些人则学而不精。在众人中，唯有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一边认真的工作，一边认真的学习。他们就在工作中学会了设计图案，有人用金银宝，用这个金银铜来铸造各样的器具，有人雕刻宝石、雕刻木头，有人刺绣等等。这两个人就被上帝提名选召，来制造会幕和会幕中的各样器具。这两个人，比萨列与亚和利亚伯，如果没有在先前认真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如果他们没有拥有这个设计、雕刻、刺绣的才能，上帝不会提名选召他们来负责制造会幕跟会幕中的各种器具。上帝要选召一个人去偏僻的地区做宣教师，要他负责医病救人、传扬福音。那个人必定先有医学的知识和圣经的知识。上帝要选召一个人到一些地区去做宣教师，去开办学校，去建立教会，那个人必定先受过师资的训练和神学的训练。上帝不会选择一个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人去从事一些专门的工作。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在任何环境中认真的学习，多多的充实自己。让我跟年轻人一起勉励，我们做学生的要用功读书，好好学习，在这个学习的黄金时期要多多的充实自己。让我们成年人也彼此勉励，已经有某方面才能的人，无论是在音乐方面、在医学方面、在建筑方面等等等等，我们要精益求精，不断的充实自己。不要看到眼前我们的才能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多大的作用，就不认真学习。时候到了，上帝就会提名选召我们。比萨列与亚和利亚伯，如果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前途，就不认真学习，那么他在时候到了的时候，他也不能会有一番作为，因为他抓住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抓住一切可以充实自己的智慧，结果时候到了，当他们来到西乃旷野，上帝要建造会幕和会幕中各种器具的时候，上帝就提名选召他们两个人。 比撒列以亚和利亚伯能遇到那一天，就是上帝提名选召他们做伟大工作名留史册的那一天，也可能是我们会遇到的那一天。但我们必须像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把自己准备好，把自己充实的够，当时候到了上帝有伟大的工作要人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做，我们只能够在一边一旁悲叹，书到用时方恨少。在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够悲恨自己学识不够，才能不高，不能够承担那摆在我们前面的机会给我们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没法子看到将来的机会，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眼前可以学习的机会。我们必须掌握现在的学习机会，预备将来机会来到时候可以有一番作为被上帝所使用。比撒列与亚和利亚伯能够在做奴隶的时候充实自己，学有专长，能够成为一个雕刻家、刺绣家，所以他才能够在上帝要建造会幕和其中各种器具的时候提名选召他们。第二点，我们要来看上帝的灵充满所选召的人。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刚才读过，这样说：看来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要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比撒列与亚和利亚伯已经从埃及建筑工程学到了设计、雕刻、刺绣等等的技能，用这些技能来制造会幕和会幕中的各种器具是绰绰有余的。可是上帝说，我要用我的灵充满他，使他能做各样的工。为什么对一个已经有专长、有才干、有经验的人，上帝还要用他的灵充满他，使他可以做各样的工呢？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我分派但支派中亚细撒母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注意，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跳过来看第十一节，膏油和为圣所用的馨香的香料等等，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看到，上帝为什么要用他的灵充满为他做工的人呢？因为上帝要他们了解上帝的意思，照上帝一切所吩咐的去做。一个没有被上帝的灵充满的人，不会了解上帝的意思，他会照自己的意思，凭着自己的专长、才干、经验去做事。比方说，有埃及建筑经验和专长的比撒列与亚和利亚伯，从摩西的手上借过会幕跟各种器具的蓝图以及制造的方法，他们会用从埃及得到的经验专长来看这个图案跟那些制造的方案。他们会可能会认为会幕的设计不比他们在埃及所看到的那些宫殿的雄壮那种的壮观，他们可能会觉得圣所中各种的器具的设计不够他在埃及所看的那样充满着艺术的美感。所以凭着他们的经验、才干、专长，他们提出应该减少一些，应该增加一些，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他们不会看到上帝的会幕和埃及的宫殿是迥然不同的。 上帝的会幕是敬拜上帝的圣所，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切的设计和方法都是上帝亲自启示的，必须照上帝一切所吩咐的去做。上帝用来制造会幕跟各种器具的人，虽然是需要有这方面才华才干的人，上帝更是必须要有人照上帝一切所吩咐的意思去做的人。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在新约看到，保罗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使徒保罗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读过和研究过犹太的律法，非常的熟悉。他在当时耶路撒冷出名的拉比马加列的门下受教育，从他所写的书信你可以看见使徒保罗是一个对希腊文造诣很高的人。使徒保罗是一个有学问有才华的优秀青年，但凭着他的学问和才能不能够给耶稣使用。使徒行传九章十七节怎么说？他被圣灵充满。使徒保罗要被圣灵充满，他才能够看到他信耶稣之前啊，信耶稣啊前的啊所有的学问才能要怎样去用，才能够用在上帝一切所吩咐的事工上。他才会看到，他不应该把他在那时候所有的学问才华来改变上帝所吩咐的一切的事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上帝用他的灵充满为他制造会幕的人的事情上看到，埃及的建筑学问和经验不能原封不动的用在建造会幕的事工上，世俗的专业知识和世俗的专业经验不能一样画葫芦地画在教会的圣工上。我们必须看到上帝的工作有上帝的启示，有上帝自己的方法，有上帝自己的意思。我们必须被上帝的灵充满，去领会上帝的意思，要照上帝一切所吩咐的去做，才能够真正成为上帝合用和心意的时代功能。我们有教学经验和专长的人，我们来教主日学，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不会只注意怎么样把功课教好，我们也注意到上帝的意思。上帝要让我们注意到每一个主日学学生是否已经得救，上帝要我们注意到我们班上的每一个主日学学生得救了以后是否在灵性上继续长进，在家庭在生活上是不是有信仰的见证。我们喜爱音乐参与诗班的人，我们要被圣灵所充满，我们才不会只重视怎样把歌唱得好，我们要重视我们现世的时候心灵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我们也会才去重视我们的心灵命跟我们所唱的歌词一起长进。我们各部圣工的负责人侍奉的人，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不会只是看到我们所负责的工作，我们会看到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要叫别人的灵命长进，叫别人更认识耶稣，叫别人更爱耶稣。工作是其次，是工作上所要负责的侍奉的人是重要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为工作而使别人受到损害，我们所要保护的是工作，而不是保护我们在工作上所要侍奉的人。上帝给我们工作，那目的目标是上帝所爱的人，我们要使这些人生命长进，对耶稣有更加的认识，对耶稣有更加的热爱，对耶稣的旨意更愿意忠心去遵行。我们为主做工的人要被上帝的灵充满，我们才会去了解上帝的意思，照上帝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在制造会幕和各种器具的施工上，我们看到第三点，上帝要选召人与他同工。会幕和其中的器具各样的样式制造的方法是上帝启示的，有了这些样式和方法就要有人去做，所以上帝就选召人来做。你看，上帝启示样式和方法，上帝就召人来照他的方法样式去做，这是神人同工，上帝跟人合作，邀请人与他同工。上帝选召人来同工，上帝要这个人了解上帝的意思，照上帝的意思去做，所以上帝的灵就充满他。这也是神人同工，上帝邀请人同工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看见上帝选召人与他同工。比如上帝借着耶稣设立了教会，留下了一本圣经给教会，让教会可以去宣讲，又设立了圣礼，有圣餐和洗礼，让教会中可以去遵行。上帝已经设立了教会，已经赐下了圣经，也设立了圣礼，接下来就是要有人在教会中去宣讲圣经，用圣经的道理去教导人，去执行圣礼。上帝要人与他同工，在救赎的工作上也是如此。上帝已经让耶稣基督为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上帝已经做了，接下来只要有人去宣扬，去见证，去宣教，让人家知道上帝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信靠的人可以因此而得救。上帝已经做了他的工作，上帝现在邀请人与他同工。上帝要人在教会的事工上以及救赎工作上与他同工。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奉献自己与上帝同工吗？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间合上帝心意的宣教教会，要成为一间这样的教会，要有许多人献上自己与上帝同房，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献上与上帝同工，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间合上帝心意的宣教教会？弟兄姐妹，从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比撒列、亚和利亚伯这一群人肯学习，有专长，有才干，他们被上帝的灵充满，他们被选召与上帝同工。结果他们在建造会幕上，就在那个时代为上帝完成了伟大的工作，让上帝的帐幕在人间，让宗教的历史都记下了有上帝恢复的这件事情。他们在他那个时代做出了他们的贡献，希望我们也能够时刻充实自己，也能把我们自己的专长才干奉献给上帝用，并且顺服上帝的引导与上帝同工，也能做出一些对教会、对社会、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贡献的事工。但愿上帝借着今天的经文，这样的激励和帮助我们众人。我们大家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帮助我们把握每个可以充实自己的机会，也恳求上帝的灵充满我们，叫我们能了解你的意思，照你一切所吩咐的去做。上帝啊，能与你同工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给你使用，愿你施恩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